借东西的地下小人。离英国伦敦不远的乡下，有一座古老的房子。很久以前，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奇怪的事情。那时，古宅的主人是一个腿脚不便的老太太，她把家里的事儿都交给厨子德赖福太太打理。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这所冷清的房子里还有一个热闹的小天地，这小天地就在门厅的老钟后面。老钟走了80年，从没停止过，也没有挪动过地方。谁会发现钟后面的墙根上有一个小洞呢？这个小洞是地下小人波德一家的大门。借东西是地下小人谋生的手段。小人的身材不足一支铅笔高，他们的生活用品也都很小。一只火柴盒可以当五斗橱，一只小碗做澡盆足够大了。波德年轻时身手不凡，人们已经走向餐桌了，波德还能从每个碟子里取一样东西。如今波德上了年纪，做事小心多了，常常一出门就是一天。这不，天都黑了，他还没有回来。妻子霍朱莉和女儿阿里埃蒂正在为他担心。波德手上拿着一个玩具茶杯回来了，他带回了一个坏消息。波德自己也没想到，他这个借东西的大王竟会撞在一个男孩手里，他平生第一次被人看见了。当时他爬在儿童卧室的窗帘上，男孩不知打哪儿冒了出来，说要帮他拿茶杯。幸亏男孩没有发现他们住的地方。想到这个，波德觉得内心宽慰多了。霍朱莉可不这么想，她担心万一有一天自己和波德出事儿了，不会借东西的女儿日子怎么过。这一天是休息日，霍朱莉逼着波德带女儿出去见见世面。波德硬着头皮带着女儿出门去了。走到时钟背面的洞口前，波德让女儿阿里埃蒂待在那里别动，自己则匆匆地拐到其他屋子里去借东西。阿里埃蒂好不容易走出家门，你说他能待在原地不动吗？阿里埃蒂蹦蹦跳跳地来到花园里，这里阳光真温暖，鸟儿叫得真好听，草地上的露珠真美丽。突然阿里埃蒂僵住了，前面出现了一双硕大无比的眼睛，一个很响的声音在说：
别动。
阿里埃蒂隔了好久才看清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很大的男孩，他在问：
你打哪儿来？我不告诉你。
阿里埃蒂勇敢地回答着，他还大胆地加了一句：
我看你只有9岁。
男孩脸一红，他被猜中了，不过他故意纠正说：
错了，我10岁。
他俩就这样聊开了。男孩说世上的大人有好几亿，小人最多只有3个，而且不久就会从地球上消失。阿里埃蒂急着反驳说地下小人有好多家，他是时钟家的，还有壁炉家、鞋架家、钢琴家。阿里埃蒂说出了许多借东西的地下小人家，最后他说：
我的卢皮婶婶一家住在牧场那边的欢洞里。
男孩一听乐了，他让阿里埃蒂回家写一封信，信写好后放在门店底下，他能帮忙送信给欢洞里的小人。 回到家，阿里埃蒂用铅笔写起信来。他握铅笔就像握擀面杖一样吃力，总算写好了一封短信。阿里埃蒂找了个机会，把信放在了指定的地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里埃蒂天天踩在椅子上，想听听屋顶上男孩说话的声音。他听到厨子在屋顶的厨房里抱怨，说那个男孩每天去翻那块垫子，还整天在河边找洞。一天，波德出门了，阿里埃蒂瞒着妈妈上去见到了男孩。男孩说，
信送到了，我还带回了一封信。
夜里，波德一家被锯子的声音吵醒了。只见天花板缺了一块，上面露出一个很大的娃娃脸。原来是男孩给他们送财宝来了。华丽的地毯，镀金的椅子，带垫子的床，就这样，男孩成了波德一家的好朋友。德赖佛太太发觉家里老是少东西，疑心有小偷。一天夜里，她轻手轻脚地进了厨房。她听见了动静，又是跑的声音，又是叫的声音，还有喘气声，这些都来自地板下面。德赖佛太太发现一块上翘的地板下有一丝光亮，撬开一看，是小人。他吓坏了，嚷着叫着跑了。小男孩赶紧下来，把波德一家装进一个口袋，准备送他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谁知男孩还没走出两步，就被德赖佛太太发现了。他指着男孩骂道，好啊，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，你是小偷。
我们不是小偷，我们只不过是借东西的人。
波德向德赖佛太太解释着，一家人赶紧逃回洞里。警察被叫来了，他们挪开了时钟，封了波德家的大门，还喷了药水。幸运的是，在警察向时钟后面的波德家喷洒药水之前，波德一家已经顺着地下煤气管道的边，穿过树丛和牧场，到野外的欢洞里安了家。现在波德一家穷得叮当响，不过大自然给了他们一切，他们仍在借东西，但这种借的方法让他们感到自豪。至于那男孩，他被送回了一个月前他来的地方，印度，在他心里永远保留着这段美好的回忆。